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10月15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香港警方与示威者发生暴力冲突，外界对于香港警方使用过分武力再次发出关注和批评，著名的历史学者余英时说，香港战中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会带来深远的影响，美俄外长将要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说，中国跟俄罗斯正在试图改变世界秩序，而在中国的四中全会举行之前，极左派是不是在跟习近平唱对台戏呢？节目中我们要进行探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香港的状况。香港成百上千名警察采取行动，试图驱离阻塞政府总部附近一条干道隧道的学生。警察跟抗议者发生冲突。星期三早些时候，在金钟发生的冲突中，警察动用了胡椒喷雾器，还有警棍，以及警察对抗议者拳打脚踢，把抗议者按倒在地上，有45个人被逮捕。在过去的2天里，警察清除了附近抗议地点的路障。警方表示，这是为了打击被抗议者堵塞的道路。抗议者随后大举地涌入龙河隧道道内。警方表示，在星期三清早的行动中，只是做出了和平的应对。但是，香港媒体拍摄的录像则显示，并非如此。香港无线电视星期三播放的录像显示，有好几名警察把一个抗议者拖进一座楼房的右岸入口处，反复地对他拳打脚踢。这次行动是9月底以来警方做出的最为强硬的反应。9月28号，香港当局使用胡椒喷雾还有催泪弹试图驱散抗议者，但是没有成功。警方当时的行动只是唤起了更多香港民众的支持抗议。那么，香港学生跟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大规模抗议占领行动，在10月15号呢进入第18天了。在占领运动因为政府近期搁置跟香港学生的对话而进入僵持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呢，警方星期二大举的清场，清理金钟道路的路障。之后呢，星期三凌晨再对周二晚间最新占领的金钟龙河道的示威者强行的清场，并且再次引发外界对于香港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的关注跟批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晚9点左右，几十名示威者突然冲到特首办外的东西干道龙河道，在警察试图拘捕一位向马路上扔雪糕卷的男子后，更多的示威者涌至马路上，试图阻止，与警方发生对峙。期间，警察曾使用胡椒喷雾和警棍。虽然大批警察增援，但是10点以后，现场聚集的示威者多达几千人，许多人迅速在路上筑起路障，反将警察反包围在龙河道上。最后，警方与示威者协商后，示威者让出通道，让警察撤离，退守到特首办防线内。不过，就在约5个小时后，警方凌晨3点左右出动数以百计的警察，强行将示威者从龙河道、特首办外天美道等处驱赶，并拆除多处路障。龙河道在清晨6点前重新开放，恢复通车。警方并在天马公园设防，不准示威者再前往特首办外。据港媒报道，在清场期间，警员与示威者发生多次激烈推撞和冲突，警方多次释放胡椒喷雾，并将多人制服压在地上，示威者则撑起雨伞或高举双手和平抵挡，多人受伤。警务处高级警司徐伟雄在清场后对媒体表示，占据龙河道的行为是非法集结，警方采取了果断行动，使用了最低武力，并拘捕了37男8女。 警方同时批评示威者高举双手，并不代表和平示威。徐伟雄表示，在清场事件中并无示威者受伤，而四名警员则受伤，其中一人跌倒，右肩脱壳，有警员被雨伞弄伤眼角。不过有电视台拍摄到，有穿白衣背红包的疑似女示威者被几名警员抬走，过程中一位便衣警员追赶过去，朝着身体猛踢一脚。电视画面解说称该示威者受伤。此外，有线电视台星期三中午报道，多家电视台都拍摄到警员在不同情况下打示威者的镜头。不过其中最严重的是，有约六名警员将一位双手已被锁带捆绑的男子抬到天马公园一处暗角，拳打脚踢进行殴打约四分钟。据报道，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议员星期三上午证实，片段中被殴打的人是该党成员曾建超。公民党的四名律师已到黄竹坑警署与曾建超见面，争取为曾建超保释及到医院验伤，详细记录伤势。梁家杰大律师批评，从片段看，已有表面证据是滥用私刑，涉及攻击他人身体造成严重伤害，是刑事罪行。梁家杰促请警方向涉事警员进行刑事调查，又指郑律师亦应介入，警监会也应跟进。据最新报道，有四名报称被警员殴打的被捕人士星期三上午被送往绿墩治医院验伤，当中包括公民党的曾建超。电视画面显示，曾建超坐在担架上，意识清醒，头部以绷带包扎，眼角位置有明显伤痕，并需戴上氧气罩，由救护员送入急症室。其余三名被捕男子则自行下车入院。公民党的郭荣铿律师引述曾建超指，曾建超在被捕带往警署后再被警员殴打脸部。郭荣铿批评警方是动用私刑，只是将有关警员调职并不够。郭荣铿还表示，在同十多位被捕者的接触中，有五六人都说被警员殴打过。另据报道，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警监会委员张达明表示，从片段所见，表面上已有证据涉嫌违法，但需要先启动刑事调查。张达明强调，警队有需要向公众解释，避免公众错觉警方包庇纵容违法行为。此外，二十多位泛民主派议员星期三上午在立法会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警方私刑无法无天，并敦促刑事检控专员介入事件，要求警方立即拘捕涉事警员。不过，亲政府的建制派的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表示，如果警察殴打被捕示威者的片段属实，警方一定要调查。行政会议成员、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议员表示，警方有正常渠道调查，未彻查前不应妄下判断，又指昨晚情况混乱，警员受到很大压力。工业界议员林大辉表示，任何以暴易暴的行为都不应该，也不能接受，呼吁目击者及报称被殴打人士提供更多资料。自由党的田北俊表示，议员及警方都会跟进事件。此外，警方星期三上午也发表声明回应说，关注电视台片段显示，怀疑有数名便衣探警使用过分武力，警方已及时跟进，并会公正调查，而投诉警察科也已收获相关投诉，会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处理。而保安局长黎栋国在立法会接受质询前对媒体表示，警方关注事件，有关警员会调离现行工作岗位。香港科技大学政治社会学家、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兼职研究员丁学良教授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类似警察过分使用武力的情况，当然会让警队的形象受损，影响警民关系，但是他更关注的是外界有关警察在整个占领过程中纵容黑社会殴打示威者和强拆示威区路障的传言和传媒报道。他说，
你如果警察跳跳伤伤的，警察这个使用武力的时候，有时候或者是过度使用武力，或者是不对了， 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看来虽然也不好，但是远远比不上警察和黑帮的弄在一起的这个传言，还在这个媒体的这些报道，这才是真正制度性的最可怕的一面了。就对一个法治社会来讲啊，
那个事情我觉得那是最影响以后的这个警民关系的了。
丁学良教授表示，警方仅仅出面否认是远远不够的，不管警方认为是传言、造谣或是栽赃，都应当循制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用有公信力的证据来维护警方的威信，因为任何警匪勾结的传言对于一个法治社会的警察来说是最可怕的和最有杀伤力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谈到了香港的战中事情，中国政府上星期呢禁止出版跟出售一些港台学者跟作家的作品，被禁者之一包括了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余英时曾经公开表达过对香港战中运动的支持。余英时说他不清楚自己的作品为什么会被禁，不过他认为战中运动对于中国民主化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道，中国社交媒体普遍流传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的封杀令，对一些被视为同情香港战中抗议人士的学者和作家的作品采取查禁的行动。曾经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也被列在这批禁书作者名单内。他近来不但对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公开表示支持，还鼓励香港战中运动的学生不要放弃他们的抗争行动。对于自己的书在中国被禁，余英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清楚其中真正的原因，不过他认为香港的战中运动将对中国民心产生影响，而中国领导人的确对此有所担忧。余英时说，
我想会在人心会有影响，会有许多人会暗暗叫好，虽然不能公开支持，但是不会有人公开站出来支持的，因为共产党不允许的，不会在人的一般人的心里会发生作用。
余英时说，中国领导人不能接受民主，这与中国国家的大小无关，因为任何执政的政党都不希望有民主。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正在走毛泽东的路线，只能加紧对人民的控制。余英时说，
他可以找无数的理由反对民主，那没什么办法，他不肯放权嘛，所以他现在回到人民民主专政嘛，所以这个没什么理由可讲。
不过余英时说，社会变化比人的主观力量强得多，因为世事多变，社会文化都在改变，例如网络的出现就是人们从前无法想象的，因此他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感到乐观，这也是他研究历史得到的结论。余英时说，
未来历史发展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等着看。我研究历史就没有不变天，没有不变的王朝，没有不垮的王朝。
余英时上个月接受台湾天下杂志采访时说，香港学生以和平手段占领中环，是一个通过公民不服从手段来表达对北京当局不让港人自己选出领导人的抗议行动，这表示香港人正在告诉北京政府，他们不愿做中共政权的奴隶。除了余英时外，同被列入中国封杀禁令的还包括香港知名作家梁文道，曾经力挺太阳花学运，本名柯景腾的台湾作家九把刀，本名郑世平的中国作家野夫，以及专栏作家许知远，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毛于士，法学专家张千帆，八九民运的政治学者陈子明，以及作家徐晓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所有外国部队从乌克兰东部撤出。 之前，他于星期二在巴黎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克里呼吁乌克兰政府军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停止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机场附近的战斗。他说，必须恢复在乌俄边界地区的主权，由分离分子举行的独立公投将不予承认。克里国务卿还证实早前有关俄罗斯军队正在从乌克兰撤军的报道，而这是取消对俄罗斯制裁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重型武器还没有被撤走。克里与拉夫罗夫的会谈之后，过几天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首脑将在参加米兰的亚欧峰会期间举行一次关键性的会谈。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表示，伊拉克政府还没有为派遣到该国的澳大利亚军人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那些澳大利亚军人被调遣到那里，是为了给正在跟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战斗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咨询和帮助。阿伯特总理星期三表示，澳大利亚200名特种部队军人还没有能够进入伊拉克，但是他预期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阿伯特总理排除了澳大利亚地面部队参战的可能性。上个星期六，6架澳大利亚喷气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进行了空袭。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世人关注极端分子劫持、奴役和强暴伊拉克少数族裔妇女和未成年女子。他说，这是该极端组织最新的恶行例证。星期二晚上，克里发表声明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虐待雅兹迪族妇女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群体，其中还包括了年纪小到12岁的女孩，而那些极端分子居然声称他们的行为是得到宗教许可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俄罗斯访问，两国签署了38项合作协议。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日前说，中国跟俄罗斯正在试图改变世界秩序。但是呢，有专家警告说，跟俄罗斯对西方采取这种直接公开的挑战来相比，中国是精心策划、低调扩张，那么对世界还有亚洲的秩序影响才是更大的，中国才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国家。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星期一签署的38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贸易和金融等许多领域。俄罗斯方面说，协议的签署有助于俄罗斯化解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俄罗斯五月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遭到美欧的制裁，在孤立中拉近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因为不愿意制裁俄罗斯，被视为在背离普世人权和价值观，甚至国际法。因为同样的威权政府，也因为同样对西方体制形成挑战，中国和俄罗斯在西方也常常被相提并论。但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华记者杰夫戴尔说，相对于俄罗斯与西方的直接冲突，中国蓄意的低调的策略对世界的影响力才更大。
中国一直在从事的一切更是精心策划，更加低调。他们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周边地区悄然扩张自己的利益，他们给你的感觉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他们一步步在推进。这与进军克里米亚相比不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但是假以时日，这样的做法累积的影响力会更大也更重要。
戴尔日前在美国智库大西洋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崛起的中国：真正改变游戏的国家》的主旨演讲。他说，因为中国的经济力量，中国不仅会影响经济和贸易规则，甚至会影响到民主和价值观。
中国的做法不是直面冲突，而是稳步的、缓慢的、有控制的、一点一点的蚕食世界秩序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地位。
10月7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4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 17.4 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则是 17.6 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7年超过美国。 瑞典政府办公室负责战略分析的汉斯·克里斯琴·霍格曼指出，随着中国包括印度和日本在内的整个亚洲的人口、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一定会大大的削弱。
China and India.
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将会有更大的话语权，将对全球的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在我们如何创造和平、推进人权、如何保护环境等问题上，随着生产力的增加、新技术的出现、亚洲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我们会看到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将发挥更多的作用。
不过，瑞典外交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主任海伦娜·桑耶兰说，尽管中印这些国家的影响会增加，但是欧洲并不认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是威胁。
Sweden's point of view is that Chinese growing economy.
瑞典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包括印度的发展，会让数百万人脱离贫困，促使中产阶级的壮大，会让这两个国家更快的发展。亚太地区的稳定取决于增长的能力以及财富的重新分配。亚太的经济发展对欧洲和美国的繁荣都非常重要。The region's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central to the prosperity of both EU and US.
他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之后并没有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责任，而且中国确实在试图建立自己的体系。他说，金砖五国发展银行的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甚至在香港的学生抗议当中，中国试图对民主做出不同的定义等等，这些都是体现。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夕，被认为是左派的杂志《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一再刊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在中国党媒还有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论战。目前在这个时间点上刊出这样的文章，是不是表明中共内部的极左派与领导人习近平在唱对台戏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撰写了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梳理》的文章，打响了四中全会前中国理论界左右两派论战的第一枪。这篇9月23日刊发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下属的政治理论半月刊《红旗文稿》上的文章，在重温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后，作出论断说，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文章并且表示，由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这篇重提阶级斗争论的文章刊发之后，立刻被包括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转发，同时也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与围攻。在王伟光的文章刊出五天之后，即9月28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发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韩刚的署名文章，题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文章表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解除了长期组织党和国家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思想桎梏，使中国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巨大成就。互联网上对王伟光的文章也是一片讨伐之声。博客作者郎遥远说，至今有人还想拨亮阶级斗争的鬼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国社科院院长在拨亮这个鬼火。这位博客作家在对王院长散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表示惊叹之余，对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说法提出了诸多的质疑和批判。在受到舆论界的围攻和声讨后，社科院密集刊文力称王伟光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论点。9月29日，继韩刚的文章刊发翌日，社科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即刊登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签不能乱贴的文章，说不能把关于阶级问题的研究说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原社科院副院长李胜民10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也表示，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同时又是最高层次的制度。从10月3日到6日，社科院的网站连续刊登支持或是为社科院院长王伟光辩护的文章。10月8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王广所出的《人民民主专政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以及庄邦的《真名有底线，不能玩帽子戏法》的文章。10月11日，《红旗文稿》第19期继续刊发两篇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分别是梁祝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可须臾离开》以及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的《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曾经是《求是》副总编的刘润为在文章中明确表示，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那法治就会变味，其结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占尽便宜，而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吃亏。这篇文章又一次引发激烈的反应，一些人把该文斥为是与当前依法治国的改革和社会治理主线唱对台戏。值得注意的是，在左右两派就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专政展开激烈辩论的同时，中国的媒体也参与到论战中来，表明立场。京华时报10月13日刊出评论文章，阐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环球时报在同日却发表了人民民主专政不该成围攻靶子的社评。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则认为，王伟光以及红旗文稿一系列的文章是挑战常识的极左奇葩言论，让思想舆论界陷入极大的混乱。他甚至认为极左之毒胜于腐败。针对社科院院长王伟光一文所激起的千层浪，分析人士如何看待四中全会前左右阵营就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专政所产生的激战呢？这种博弈除了笔杆子们理论之争外，是否表明高层政治权斗白热化呢？且听下回分解。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几则新闻。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发生雪崩，4名登山者遇难，其中3个人是外国登山者。遇难者当中有2个人来自波兰，1个人来自以色列，另外1人是尼泊尔人。在邻国印度肆虐的哈达赫德飓风的残余给尼泊尔北部山区带来了雨雪。一名当地警方官员对法新社表示，当地的降雪量达到91厘米。尼泊尔的登山业界今年损失惨重，4月份珠穆朗玛峰主营地发生雪崩，造成16名向导遇难。那次的事故让外界对以做向导为生的夏尔巴人的安全提出了质疑。夏尔巴人在经济上依赖登山产业，而推动这个产业的主要是外国登山游客。韩国表示，周3与朝鲜举行的军事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突破，这是朝韩两国3年多来首次举行的军事对话。朝鲜之前提议就最近2次发生越界交火举行军事对话。上个星期五，朝鲜方面向韩国发出的携带反朝传单的热气球开枪之后，双方用轻武器互相开火。上个星期早些时候，朝韩两国海军船只在双方有争议的黄海海域互相开火警告。双方星期三的会谈持续了5个小时。韩国国防部表示，韩国无法就交火事件的起因与朝鲜达成一致。平壤指责韩国船只侵犯其领海，并且呼吁首尔制止活动人士向朝鲜释放派发传单的热气球。首尔要求朝鲜船只停止越界进入韩国海域，并且坚持表示韩国没有办法阻止民间活动团体向朝鲜派发传单。这次在两国边界板门店举行的会谈是双方自2011年2月以来首次军事会谈。韩国表示双方没有为举行下一次会谈定下日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墨西哥43名学生失踪之谜，周二更加的扑朔迷离。 当局宣布对一个集体埋葬坑穴里的尸体做 DNA 检验之后呢，发现死者并不是失踪学生。这个宣布引起了对这些师范学院学生的命运更多的疑问。这些学生九月底失踪，此前他们在格雷罗州跟与有组织犯罪的有关联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当局没有公布这几十个烧焦遗骸的身份，对伊瓜拉镇其他集体埋葬坑穴的检测仍在继续。星期二，该地区发现了另外一个埋葬坑。与此同时，墨西哥当局又逮捕了14名被指控绑架学生，并且将他们交给一个黑帮的警务人员。至少有36名警察由于上述的失踪事件被拘押。两名被拘留的涉案黑帮打手告诉墨西哥官员，他们在当地警方合作下杀死了其中一些学生。星期二，与伊瓜拉警方以及失踪学生有关联的德雷罗州黑社会组织头目本杰明·德蒙拉贡·佩德拉被警方包围之后开枪自杀。尼日利亚一些学生家长还有支持者，他们纪念200多名中学女生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劫持6个月。尼日利亚警方星期二阻止一些要求释放这些女生的抗议者向首都阿布贾的总统官邸进发。今年4月14号，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武装分子冲入尼日利亚东北部一个偏远村庄的一个没有警卫的中学，劫走大约270名女学生，其中200多名学生依然被羁押，57个学生设法逃出。博克圣地组织的首领阿布巴卡尔·舍乌卡后来发出威胁，说要把这些没有能够逃走的女学生卖出去做奴隶新娘。他说，这些女学生不会得到释放，除非他的激进组织的被关押人员获释。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受到来自国内外的批评，因为他对学生被劫持事件反应迟缓，而尼日利亚军队也不能够平息激进分子的暴力袭击。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主要能源生产国。这些激进分子被认为是对尼日利亚最大的安全威胁。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周末，有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卷入了一名菲律宾变性人被杀的案子。菲律宾军方负责人说，这起案子呢不会影响菲律宾跟美国的安全关系。而这起案件发生在美菲共同防御与安全接触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的2天之前。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内容。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雷戈里奥·卡塔潘说，军方支持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约瑟夫·斯科特·彭伯顿进行的调查。不过他又说，他的菲律宾同胞被杀害，这让他很难受。
At the end of the day, as a Filipino, we have to protect his rights. We have to fight.
归根结底，他是菲律宾人，我们必须保护他的权利，我们必须为他的权利而奋战，我们必须为他过早失去生命伸张正义。
菲律宾警方说，杰弗里·劳德，又名珍妮佛的尸体，在奥龙阿波市一家酒店的浴室内被发现。奥龙阿波位于马尼拉东北方向，苏比克湾就在这里。目击者对警方说，他们最后看到他的时候是星期六夜间，和他在一起的是彭伯顿，那是联合海军演习在苏比克湾结束后的第一天。卡塔潘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发表了上述评论。在他讲话之前，菲律宾和美国举行了会谈，为每年的双边演习制定计划。他说，美国太平洋司令塞缪尔·洛克里尔对他说，他希望对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说，使馆方面与菲律宾执法当局在调查的每一个层面都在展开全面合作。使馆的声明说，彭伯顿被看管在美国海军贝里留号军舰上，这艘军舰参加了最近结束的演习。菲律宾官员说，洛克里尔已下令贝里留号和另一艘军舰留在苏比克湾，等候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和菲律宾国家警察的联合调查结果。按照马尼拉和华盛顿达成的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对刑事案拥有司法管辖权，但美国维持对被告的看管权，这点令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不满。 他们反对最近达成的允许更多美军访菲并预先部署军事设备的协议。新爱国联盟就认为美国应该彻底离开菲律宾。该党总书记雷纳托·雷耶斯说，即使美国说全面合作，而且有关官员称联合安全会议不受调查影响，这起事件也将增加公众的疑虑。
这为那场会议蒙上阴影，这将再次对我们接待这些军人能有所谓好处的说法打上问号。
两国近年来走出另一起涉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刑事案阴影，一直在努力发展密切的军事关系。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丹尼尔·史密斯在2005年因强奸一名菲律宾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那起事件也发生在苏比克湾，当时他被拘留在美国使馆的一处设施，这引起了争议。那名女子后来改口，史密斯的有罪判决被推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一篇跟伊斯兰激进组织有关的报道。西方政府现在呢，设法阻止自己国家的公民参加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这些外国的公民呢，他们很可能回国之后从事恐怖活动。现有专家就在研究这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的动机跟活动模式如何呢？下面请您收看美国之音记者帕辛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自称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人员在一个招募录像中，通过励志的音乐和编排好的操练美化自己的行为。对西方国家的一些穆斯林来说，这个录像提供了他们可以投身的一项事业，一个新天地，在某种意义上给了他们一种在本国得不到的归属感。英国穆斯林协会的会长奥马尔·汉姆顿说，穆斯林社区和西方国家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打消这些人的客居感。
在处理毒品和犯罪等社会问题时，需要多方面发挥作用，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就是不要让穆斯林感到受排斥。
牛津研究所心理学家和冲突问题专家加布里埃尔·里夫金德说，受排斥的感觉为招募激进分子的人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这种感觉会让人幻想和憧憬他们即将前往的地方，一旦他们到了那里，很多人会被亲眼所见的情景吓坏。
专家们说，参加伊斯兰国的年轻穆斯林中很少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他们去那里很可能是为了摆脱在本国的客居感，或者是年轻人寻找认同感。
他们问自己，作为穆斯林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然后他们去寻找答案。有很多团体都乐意回答他们，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为他们提供答案。
不过这是长期战略。西方领导人担心的是短期内的风险，成千上万拿着美国和欧洲护照的激进分子可能返回西方实施恐怖攻击，只要几个人就可以造成严重破坏。可是加布里埃尔·里夫金德说，返回本国的战斗人员也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
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把他们妖魔化，而是帮他们找到脱离现状而回国的途径，然后我们可以支持他们返回社区，他们也可能指认出真正构成威胁的人。
专家们说，伊斯兰国的极端暴力活动可能破坏他的招募成效。
我想我们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他们继续进行我们在电视上和所有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暴力和极端行为，事实上是在削弱对很多原本支持他们的人的吸引力。
事情的发展并非肯定会如此，但是给西方人带来了希望。他们一直感到难以打消一些年轻人对一个穆斯林领导的新世界的憧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反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展开，很多国家越来越担心祸害会移向自己的家门。已经有成百上千的欧洲年轻人跟其他人加入了中东的圣战。专家估计其中有10%是女性，他们被一个纯真的伊斯兰国理想愿景给诱导，为此呢不惜拿枪去战斗。 其中法国输出的圣战女子是最多的。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法国发来的观察报道。
两个星期前，阿夏·赛义迪从他在法国南部的家中离开，他在脸书上留言说明了原因：我要去参加叙利亚的圣战了。调查人员和他慌乱失措的家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结果在上个周六，他们发现这名15岁的少女就在法国马赛的一家酒吧工作。阿夏告诉法国电台说，他曾在网上被圣战组织诱导，但是到了马赛以后，人们告诉他那些招募他的人是恐怖分子。有很多时候结果并没有这么幸运，成百上千的西方少女和女青年走出国门，参加伊斯兰国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具体人数多少很难确定，但法国似乎是一个主要输出国。来自法国的近1000名圣战分子中，超过60人是女性。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的讲师凯瑟琳·布朗一直在分析女性在圣战运动中的角色。
This idea of radicalization is very, very popular at the moment, but actually our understanding
这种激进化的思想现在非常的流行，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非常有限，因为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出具体每个人的动机是非常多样化的。
布朗对社交媒体网站进行分析，试图弄清楚为什么西方女性会投身圣战。
Women join radical groups and travel to Islamic State for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女性参加极端组织，亲自到中东加入伊斯兰国，这是具有个人和政治的双重原因的。我非常反对有的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感情，是为了找丈夫，是一时冲动的或者缺乏理性。
他说，不排除有些人的确想做所谓的圣战新娘，但是其他人是被一个乌托邦式的穆斯林国家的愿景所吸引。而这种愿景正是伊斯兰国宣扬的，尽管他们的行事方式其实很粗暴。法国人类学者杜尼亚·布扎负责一个新的巴黎中心组织来抵制极端主义的影响。他说，男性更容易被传统的与邪恶斗争的观点吸引，而极端组织的招募者吸引女性时强调的是人性化。布扎说，招募者采用的首要的教导方法是说服女性，她们必须为了拯救她们所爱的人，牺牲在圣地。其次，招募者会说，那里需要人道主义工作，以此吸引许多女性，她们想要参与医疗、护理和社会工作此类的无私奉献。但是，伊斯兰学专家、前反恐高级官员路易斯·卡普里奥里说，伊斯兰国也在传递鼓动女性更积极和直接投身圣战运动的信息。他说，
伊斯兰国说他们支持女性不仅仅是走出来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而且还要真正的发挥作用。
他说，有视频显示女性说着蹩脚阿拉伯语，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口口声声要杀人。布朗说，即使只有极少数女性真正参与到战斗中去，视频传扬的这种女性形象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And the reason it's significant is because of our biases, because it's powerful in our society to see women.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对女性的成见。以我们的社会现状，看到女性参与到暴力行动当中去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宣传战。
一些被招募者可能是自我感觉受到西方社会排斥的穆斯林，但是来自巴黎城郊的17岁少女海伦娜在一个无神论家庭中长大，2年前她皈依了伊斯兰教。法国世界报描述了她怎样观看科威特传教者的视频，怎样交了一位埃及男友，她的埃及男友许诺说会带她去一个尊重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布扎说，在现实中，这些年轻女性对伊斯兰信仰的了解很肤浅。
Est-ce que les trois quarts des jeunes dont je vous parle n'ont jamais mis les pieds dans une mosquée？
他们当中的3/4从来没有去过清真寺。周二他们还吃着猪肉，周三他们就打好行囊准备去叙利亚了。传教过程中有关宗教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推敲过，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下。
伊斯兰学专家卡普里奥里说，年轻的天主教徒也会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吸引。
Elle découvre à travers l'islam une rigueur que le catholicisme n'a pas.
Elles découvrent que, en particulier, comme ce sont des jeunes femmes catholiques,
他们发现天主教缺乏伊斯兰教的那种严格性。他们发现伊斯兰教更尊重女性，因为在他们生活的西方社会会有女性被侵犯和强奸的现象，所以他们把伊斯兰世界的女性的角色理想化了，认为在伊斯兰世界没有此类暴力发生。
当然，现实并非如此。一份联合国报告描述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伊拉克对女性的大量暴行，包括杀戮和性奴役。研究人员布朗说，这些西方女圣战者还遇到了另一种虽然并不那么残酷，但也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现实。
And what we're tending to see again is actually life is quite a lot harsher than they imagined.
我们一般看到的是现实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酷得多，所以就会有人发推特说哪里可以买到吹风机，或者是嫌厕所是公用的，诸如此类。我认为他们在出发的时候没有特别去考虑这些。
一旦到了那里，一些人就陷入其中而无法脱身了，比如来自法国阿维尼翁的16岁的诺拉·埃尔贝斯。他的哥哥福阿德在5月间终于能够去叙利亚看望他。他告诉当地媒体说，他没能把妹妹带回家。他还说，诺拉告诉他说，他犯下了一个人生大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海巡署官员表示，台湾在南沙群岛太平洋岛扩建的码头工程预计明年底完工，到时候呢也不排除进驻3000吨级的船舰。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上周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南沙太平岛码头的扩建工程进行得非常顺利，预计明年底完工。
码头建好了以后，在这个码头的外面可以停到3000吨以上的船舰，里面可以存到1000吨到100吨都可以。
所以你们准备目前
码头建好了以后，在这个码头的外面可以停到3000吨以上的船舰，里面可以存到1000吨到100吨都可以。
郑章雄副署长还指出，今年底将建造完成2艘3000吨的巡防救难舰，不排除未来会驻守在太平岛。台湾海巡署目前驻守在太平岛的 M8 舰艇只有6.8吨。至于未来台湾海军是否也将进驻，目前相关单位还在协调当中。根据海巡署在立法院发表的报告指出，太平岛的扩建工程包括了联络道、驿船道、码头面层以及跑道施工等项目。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在太平岛上的建设要越快越好，否则依照国际对于南中国海的关注，相关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我不断地要催促你们，当时为什么要赶快把它8门炮搬上去，也是这个原因。你现在再来搬，你的压力就可能来了。码头也是，包括上次的探油，我去跟矿务局要一些钱，让中油去做这样最基本的物理的探测，也是这个原因啊。我认为就是要快，而且呢，我觉得太平岛有一个特别的政治的意涵、战略的意涵啊。
林玉芳还认为，太平岛应该加强军事部署，让原本驻守在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回去。至于海巡署的任务，只要放在打击海上犯罪活动就好。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海巡署目前也正在评估于太平岛部署近程自动化防卫武器系统，也就是无人火炮的可行性。立法院本届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立委邱志伟表示，南中国海争议不断，面对周边国家持续在该海域扩充军力，台湾的兵力则显得薄弱。邱志伟强调，台湾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不能只有论述，要拿出具体行动，让国际听到台湾的声音。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原本邀请国防部长严明本周一前往太平岛视察，不过由于天候不佳等因素取消了这项行程。 太平岛是南沙群岛当中最大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岛上除了码头之外，还有一条长1200公尺、宽30公尺的飞机跑道。目前，只有100多位台湾的海巡和海军气象人员驻守。南中国海巨蟹含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周边国家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台湾等都宣称对于这个区域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一则跟台湾有关的消息。上个星期台湾爆发出最新的食品油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呢，食品安全问题持续的发酵，本星期食安风暴又向纵深发展，民众质疑政府的管制能力，专家更是预计食安风暴会冲击蓝营的选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连续4年干旱的加州，今年夏天又多次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各地的水库纷纷出现超低水位。州长布朗从年初宣布加州进入干旱紧急状况，要求全州减少用水20%，虽然略有成效，但在气候较热的南加州，前半年的用水不减反增，一直到8月才出现了比去年同期减少8%的成绩。尽管如此，距离州长要求的20%仍相去甚远。要求节约用水的宣导在加州随处可见，高速公路的路边警示牌，公共汽车的车身广告。
If we all drop a brick in our toilets, we'll save California 67.
电视和收音机里的宣导更是不绝于耳。最新的一则广告是环保组织呼吁居民在自家抽水马桶的水箱里放一块砖头。他们声称这么做每天可以为加州省下6700万加仑的清水。下个月将竞选连任的加州州长布朗没有做什么竞选宣传，反而在电视上频频为两个提案做宣传。
Prop 1 saves water to prepare us for drought.
第一个提案是应付干旱的省水方案，第二个是节省经费以备不时之需的方案。星期二，洛杉矶市长贾西提也对市民抛出了具体的开源节流的方案。他强调户外用水必须减少，因为户外用水占了居民日常用水的半数。贾西提说
：“To voluntarily reduce their outdoor watering from 3 to 2 days。”
他说：“请市民自动把户外浇水的日子从目前规定的每星期3天减少为2天，游泳池要覆盖上以减少蒸发。”贾西提还鼓励市民申请政府补贴，把现有耗水的草坪挖掉，改种耐旱的本地植物。他要求洛杉矶的市民到2017年要减少用水20%，目前由居民自动配合，但如果达不到节水目标，将改为硬性规定。洛杉矶水电局已经增派人手在市区巡逻，取缔浪费自来水的行为，不过市民的反应不佳，主要原因是水电局管辖下的许多建筑和户外灌溉龙头漏水，今年已经接到市民举报4000件之多。洛杉矶市的自来水90%来自250英里以外的地方，洛杉矶必须向外地购买自来水。贾西提指出，
Reducing water is not just good for our environment.
他说，节约用水不仅对环境有利，也可以降低账单。洛杉矶市现在购买1立方米的水要支付$1032，非常的昂贵。贾西提要求洛杉矶水电局在2024年以前减少进口用水50%。水电局官员表示，为了开源，可能要把目前在高尔夫球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所实施的回收废水循环使用的方式推广到住宅区。洛杉矶市议会也在研究，可能要提议停止灌溉石油产业的大面积草坪，改种本地的耐旱植物。不过，休闲场所的草坪将不受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7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8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暂时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节目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待会儿在10点钟我们还为您进行另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和电视。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今年秋天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卢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因为中欧国家选择走上一条完整、自由与和睦相处的欧洲的道路。但是他警告说，中欧国家的选择现在面临威胁，他们重新站在了奋力保卫我们的安全和价值观的前沿。这些威胁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绝大多数中欧国家慷慨提供援助、安全支持，正如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所为，向乌克兰反向输送天然气，帮助该国储备冬季用气。绝大多数中欧国家还坚决支持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行动。乌克兰正在努力推动和平与变革，履行其根据9月5号明斯克协议做出的承诺。乌克兰通过了特赦立法和乌东部特殊地位法，确定了12月7号提前举行地方选举的时间表，并且正在跟俄罗斯一道划定特殊地位区域。现在俄罗斯及其代理人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从乌克兰东部撤出云集的军队和所有重型武器，恢复乌克兰的主权，撤走部署在国际边界的重武器，允许欧安组织监督边界两侧，释放全体人质，特别是纳迪亚·萨夫琴科和奥列格·森托夫。中欧地区面临的另一个威胁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这就是中欧国家加入全球性联盟，削弱摧毁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行为，为储备军火、培训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出力的原因。但是我们还需继续努力，防止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跨大西洋地区招募人员、募集资金。在捍卫某些广为流传的价值观的同时，中欧国家必须重视保护本国价值观，比如坚持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和法治。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自由的祝福必须争取，并且需要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代人的延续。助理国务卿卢兰发表相同观点说，我们必须更新我们对本国公民和相互之间做出的承诺，我们将共同变得更加强壮。世界各地许多人渴望得到我们享有的自由，他们寄希望于我们。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